那救赎之约啊，在圣经中的教导，我们讲过了圣父差遣圣子，还有圣父在救赎之约中啊定规圣子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第三个方面，救赎之约中圣父在此约中的应许，就是父他应许子啊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什么。既然父差了子，还给了子应许，这个应许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从圣经上去找出它的经文根据来。那首先他为他预备了一个没有被罪玷污的身体，并要膏他，赐给他无可限量的圣灵，使他有资格担当弥赛亚的职分。父要差派子，那他需要让子达到某一种条件，因为要救赎罪人，这个救赎者这个中保必须要达到某一种的条件啊，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的话，那救赎是不可能达成可能的啊。就好比说圣父他能直接拯救罪人吗？我们说有人说能，有人说不能。按圣经严格来回答的话呢，圣父是不能来拯救罪人的，他也不能直接赦免人的罪，因为父在救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矛盾点，这个矛盾点并不是说上帝自身矛盾，而是上帝的属性还有公义和什么呢，和慈爱。上帝的公义就是刑罚罪，上帝的慈爱要展现他无比无这个对我们的怜悯，所以怜悯慈爱和公义就形成一个矛盾，所以必须有一个救赎者一个中保来满足上帝的公义，他的公义得满足得解决这个矛盾之后，他才能拯救罪人。那同样的，子来拯救人，子牺牲舍己，那么父对子的应许也有非常多概括的内容。首先第一点就是说的是要给他预备一个无罪的身体，那我们说基督他自己造成肉身，圣经也谈到说圣灵使玛利亚感孕啊，那么还有就是经文特别谈到说是圣父给圣子预备的身体，三个位格都谈到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是要谈的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呢？身体。虽然圣经上谈到父给子预备身体，也谈到子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也谈到圣灵在玛利亚腹中使玛利亚这个受孕啊，那圣子造成肉身，那么三个位格都谈到，三个位格也都与这个耶稣身体的这个拥有有份的参与。但是我们在这一个的角度来说，只是说圣父为圣子预备的身体，怎么预备的啊？这个预备我们可以说圣灵使玛利亚这个感孕，就大能复辟他啊，有了这个孕育的过程。下注经文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首先我们前面说他给子预备了身体，预备这个身体并不是在两性的结合之下，这个两性结合是就是通过男女所生的，耶稣不是，耶稣是圣灵的大能啊，复辟了这个玛利亚就感孕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的身体是无罪的。那么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父也赐给他无可限量的圣灵，圣灵高了耶稣，耶稣在地上才可以将神的福音啊完成救赎工作。如果我们在耶稣的一生当中可以看到，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圣灵的工作。首先耶稣取了人性这件事情上是有圣灵感应，那么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是被圣灵引导，当试探耶稣基督得胜，他就被圣灵怎么样呢？充满。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 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哪里呢？身上。所以你有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都有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帮助他，使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以赛亚书也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什么呢？出监牢。主耶和华的灵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传讲好消息，就是传讲福音的时候，人为什么可以听到福音悔改，听到福音领受，就相信这福音并且荣耀基督，是因为圣灵与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与他同工，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足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不单是靠他自己本身有权能，同时圣灵也与他同工，圣灵高抹他，充满他。在耶稣传福音的工作当中，人为什么可以相信这个耶稣就是救所来的弥赛亚，乃是因为圣灵与耶稣同在，耶稣同工，让罪人可以离开被罪那个囚禁的状态，可以得救得自由哈。那第二个方面，圣父要在他完成他的工作上支持他，使他能够消灭撒旦并建立神的国。那这个是父对子的应许。经文上以赛亚书42:6-7，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黑暗的出牢狱，领黑暗的出监牢。下述经文有位天使在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天使那里见他们，因他们忧愁就睡了。父是如何扶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圣经经文的教导，就是父差遣天使来参与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父差遣了天使来报告这大好的消息。耶稣在试探得胜之后，魔鬼离开了，谁来服侍耶稣呢？由天使来服侍耶稣，对不对？那么当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向父恳求，求父帮助他面对极大的这个苦难受死的时候，是由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给他力量。那天使他来做什么？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是为了救赎的工作而效力而存在的。虽然我们有些经文并没有直接看到圣父在扶持主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父在耶稣许多工作上都在支持他，给耶稣足够的力量，是透过天使的这一个角色来帮助耶稣基督在他的工作上得胜，以至于完成，可以消灭撒旦，建立神的国度。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是谁在那个坟墓当中告诉这个妇女们说耶稣复活了呢？也是谁呀？也是天使。就足以看到父差遣那个服役的灵来帮助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得到支持并完成。这个方面，圣父要拯救他脱离死亡的权势，要使他升入高天，坐在他自己的右边，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托付给他。我们看到这句话会立马想到说，耶稣说我的生命是谁要舍的呀？是他自己要舍的，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来舍己是照谁的旨意啊？照上帝的旨意。这样的一个两处经文同时出现并不显得矛盾啊。父是父差遣子，子按照父的定规钉在十字架上面舍己死亡，那么子呢他也是甘愿照着父的旨意 舍掉自己的生命，它并不存在矛盾性，就存在一个主动和被动的这样一个区分。其实耶稣基督他足以靠自己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从一个父的应许角度来说，是告诉我们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为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什么呢？福乐。诗篇呢，我们如果从一个近观来看，这是一个诗人在表达他的处境和他的生命得到耶和华的保守。但是我们离开这个近观的这个视角，看到更远的话，这个经文不单指向当时那个诗人，更指向谁呢？更指向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经文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经文。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什么呢？见朽坏。就意味着耶稣基督被杀三天之后，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死并不能够拘禁圣子，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当时诗人的处境和他对耶和华的信号，更要通过诗篇看到那更遥远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生所受的苦，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正是诗篇它存在一个非常这个优美的地方，我们很少发现这一点。那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让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是描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坐在父的右边。这个右边不能用方位来理解，因为上帝没有左和右。不过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右手象征着尊荣。如果一个君王特别喜欢一位大臣，他特别宠爱的一个臣子的话，是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是坐在父的右边，父将他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而这句话也同样在马太福音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谁啊？都赐给了我。我们会想的话，耶稣他是神，他是创造万物的那个源头，那个创造者，他本来对受造物就是有权柄的，无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按说都伏在耶稣基督权下。我们不能说是耶稣基督他以前没有，后来受死复活之后才有的。当坐在父的右边，将天上地下权柄都赐给了他，好像一个加冕过程啊，一个王子他生在王宫当中，他一定就是继承人，他就有王的权柄、王的威严。但是他没有被加冕的时候，没有被公布的时候，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有一部分人知道。如果他被加冕之后呢，整个的国家、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位王子赢得到这个国家所有的什么呢？所有的权柄。所以父让子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将一切的权柄来赐给他，不单是应许，也是对父救赎之后那个荣耀无比的肯定。所以将一切远超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不单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的权柄都赐给他，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是什么呢？是一样的。那 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在这个从六节到十节是一段完美的基督论，从耶稣基督是神到耶稣基督的舍己，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死里复活又坐在父的右边，那这里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同样是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应许赐给谁啊？赐给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救赎工作之后，赋以一种奖赏的方式，将天上地下的权柄以一种加冕的方式赐给耶稣基督，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位受死复活的主是配得到这一切的权柄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基督以前没有，基督以前就有，基督以前就得到这些权柄，他是创造的这个主，他理所当然拥有。但是在救赎这个过程当中，他顺服舍己，赋予这个应许的方式，再一次将这个权柄加冕到耶稣基督身上，让你所有的人知道耶稣从创造主的角度来说他拥有，那么从救赎主的角度来说，基督更加荣耀的拥有这些权柄，因为他曾经受死啊，又复活坐在父的右边，他该享受如此大的一个加冕啊。那下一处的教导是当作对他完成救赎之功的报赏，使他能够差圣灵出去，借着重生与成圣形成他属灵身体教会，竟借着圣灵去教训引导去保守教会。基督在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没有受死之前，他跟门徒就谈论了圣灵，就是他离开之后圣灵要来，圣灵来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建立教会啊，圣灵来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如何去建立呢？我们可以说从经文当中得到一个结论，说圣灵是透过圣道，透过福音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首先这个圣灵来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啊，所以圣灵是父因耶稣的名所差来的。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讲过许多的话，有许多讲论，当时的门徒很多是不能明白，是不能领悟的，就是不能完全的晓得这些话语。一个最简单的是说，耶稣曾经至少有三次告诉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被长老被文士啊，被这个祭司所杀害，门徒始终不能理解啊，彼得也理解不了，他立马说主啊，这是万万不能怎么呢领到你。后来耶稣又讲了一次啊，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彼得一定不怎么样呢不离开你啊，所以他们很难理解救赎的事情。那到什么时候门徒才能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话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教导天国的事四十天，那个时间门徒才真正的了解天国的事，但是没有胆量，还不能够将整本圣经完全的融会贯通。那么五旬节之后他们在马槽楼上祷告，圣灵降下来，那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讲了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就足以显明圣灵的工作是让门徒想起了耶稣对他们讲的一些话，并且了解了新旧约所教导的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彼得讲了一句话说，子为什么会死，是按照父的先见，就是按照父的先见被杀害，这足以表明圣灵他来到的工作在使徒们身上，在门徒们身上 就起定了，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听不懂听不明白呢？听不懂和听不明白它是有原因的。那但是我们要明白说，对基本的福音的真理的教义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能听懂的，都应该能听明白，都应该能够接受的，并且在生命当中深信福音的宣讲的每一个教义，其实我所做的都是真实可信的啊。如果一个人刚信主他听不懂，可能是个成长渐进的过程，但一个进入信仰很多年却听不懂福音基本教义的宣讲，那首先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无法能够说他里面是有圣灵，因为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想起耶稣对门徒讲的话。耶稣讲的话记在哪里呢？记载在圣经里面，记载在福音书的里面。所以听不懂福音，终日不能听不懂，终日听不懂是有问题的。但是刚入教会、刚来教会或者刚得救信主听不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叫婴孩，对不对？慢慢长成成人，然后能够吃干粮，从吃奶到吃干粮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你不能永久吃奶，永久听不懂，永久听不懂并渐渐可以听懂是两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说，圣灵来的主要目的是让人能够想起耶稣所说的一些话。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什么呢？做见证。这里告诉我们，子要差圣灵来，就是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这样同样告诉我们，正统的三一论是父和子差遣谁呀？差遣圣灵。所以1054年大公教会产生，分为东西教会的分裂，就是其中有一方啊持守说父差派圣灵啊，只有父差派圣灵，那另一方相信父和子差派圣灵。那从那以后教会就分为东西方教会。所以通过经文我们可以明白说，圣灵的到来是父差来的，也是子所差来的，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我做什么呢？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标题，圣灵来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那他来的目的呢，就是让人认识基督，只有认识基督人才可以加入教会。所以圣灵来的主要目的是让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指耶稣基督的位格和耶稣基督的工作，让人相信耶稣他是谁，相信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而这个相信的根源是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的工作。若没有圣灵来光照人的理性，人是无法相信耶稣他是神，他是人，更无法相信他基督降卑升高，整个过程都无法相信。所以圣灵使我们相信基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没有圣灵人的理性是无法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灵派他们就认为说，圣灵来了之后呢，是让我们去敬拜圣灵，荣耀圣灵，这个和耶稣所讲的圣灵论有一个方向的一个差距。因为圣灵来就是为了基督的啊，那不是为了他自己。16:13-14，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首先圣灵来，他不是要凭自己说，他是让你明白一切真理。那这里还有加了一句话说，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个所听见指什么啊？这个应该是指圣灵、圣父、圣子他们之间那个救赎之功，那个救赎的计划，要把这些事情啊 告诉给门徒，告诉给门徒，让门徒可以了解上帝整全的救赎的计划。那最后一句话做了个结论，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两个经文有同样的一个指向，圣灵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基督，荣耀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人只有相信基督才可以加入教会，就是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相信基督，没有圣灵上帝的道临到一个人好像这个响的锣，但没有任何的果效，只能耳朵听见，最后在一个人心中形成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改革中教会是非常强调圣灵的，但是强调圣灵是强调圣灵与圣道做工，而不是强调圣灵在某种现象上，或者圣灵对我们讲话，或者说圣灵赐给我某一个梦，这些都不是改革中的圣灵论，这是偏差的灵派的那些圣灵论。所以圣灵一定是透过圣道来工作，使我们认识基督，相信基督，使我们领受福音，加入教会，除此之外是没有的。那同样相信福音它也有一个媒介，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它是透过道，人透过道来相信基督的，我们认识上帝它有媒介，我们听福音也有媒介，圣灵工作它要透过圣道。所以人永远不可能直接和上帝交流，凡是直接可以和上帝交流的一定不符合圣经，那么叫神秘主义，是不可言传的，也不可以言教的，也不可以描述的，那叫神秘主义。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上帝，认识基督，圣灵做工都不是神秘的方式，而都是有媒介的。所以当你说圣灵指教我如何的行，它又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圣道。如果圣灵不用圣道指教你如何的行，你可以直接拒绝，那不是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绝不会违背圣经所启示的原则啊。所以你不能说圣灵他也有可能用神秘的声音跟我讲话，那这一点就违背了圣经整篇原则。圣经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啊，那圣灵监督作者写下来的圣经啊，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那圣灵怎么可能会越过他所设立的原则，用某种不可言传的声音对我们讲话呢？绝对不符合这个常理，也不符合圣经整全的定规。所以我们就说圣灵一定是引导我们透过圣道相信基督，加入教会啊，也是借着圣灵去教训引导保守他的教会啊。那下一点，借着圣灵的运行使那些赏赐给子的人能够到他那里来，因此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失落的。这里也谈到父对子的这个赏赐，不单将圣灵赐给基督，将全景赐给基督，也把父拣选的人赐给基督。所以有一句话我们经常去背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人为什么到基督那里去，是因为父把他拣选的人赐给了谁呀？赐给了子，这也是一种的赏赐。约翰福音这样讲，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这个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是指父所拣选的人啊，被父所拣选的人一定到子那里去，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意思行。差我来者意思，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确切的复活。首先我们说父把人赐给基督，父如何把人赐给基督呢？父在创世纪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父把我们赐给基督的方式是差派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可以到基督那里去。父所拣选的和圣灵所重生的和到基督那里的人是同一批人， 不是两批人，也不是三批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要批评阿米安主义。阿米安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十个人，父拣选了一二三，那子来救赎为谁而死呢？子救赎为十个人而死。那圣子重生，圣灵重生谁呢？圣灵重生八九十，你八九十要相信谁呀？他要相信谁？所以圣灵就重生他。但是我们，这是阿米安的观点，所以他们认为父拣选一批人，子救赎所有的人，圣灵只能重生什么呢？要相信上帝的人，他们是有矛盾的。但是圣经反而告诉我们，父所拣选的人，拣选了一二三，那子救赎的对象就是一二三。这一二三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是因为父差遣了圣灵，把这些人赐给了基督，他们才可以到谁那里去啊？才可以到子那里去。所以拣选救赎圣灵的实施永远是一批人，所以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怎么样呢？复活。因为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不单有父过去的拣选，还有圣灵在某一个时刻的重生，让这个人信靠基督到基督这里来。所以呢，子也保守他，圣灵也保守他，圣父也保守他，他就永不灭亡。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怎么样呢？复活。这里不单指到我们信主得救脱离罪恶，也指到我们身体和灵魂完全的得赎，这一切的都在父的赐予当中。所以父要把整全的被拯救的这个人赐给基督，那作为基督的赏赐给他，那么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子的救恩当中去失落的。下一处，众多蒙救赎的人是无法能数算得过来，最后弥赛的国度必定包括地上的万国。那父把救赎人赐给子作为奖赏，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我们是无法数算得过来。但是我们从现在这个世界的人口来算，基督的群体是可以被数算得过来的，对不对？在这个大的群体里面，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还是改新教，只要和基督沾边的都被划分为基督的里面。那在这个群体里面是有数据的啊，中国的基督徒也是有数据的，保守有8000万到一个亿啊。那到底是不是八千万和一个亿，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个太保守，水分太大了。但是这个将来的人数算不过来，是指向将来的，指向将来的。我们来看经文，在诗篇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赐给基督的百姓不单只限于一个地方，我们在旧约看到救恩好像只在以色列群体里面出现，成为上帝子民也是以色列这个群体，外邦人有，但是非常的稀少。可是在诗篇曾经预告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地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去敬拜，就意味着说，到上帝面前来，到基督面前来的人，不单单是指向于在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也包括外邦人啊，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疆界里面都有上帝的百姓。而这一点在哪里可以实现？就是在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啊，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呢？见证。这是福音有一天要传遍列邦列国。而这一个的观念也不是新的，因为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而怎么样呢？而得福。所以在这个救赎历史的推进当中，在旧约上帝的百姓好像只在以色列里，但是呢，应许对亚伯拉罕应许是在不断的更加显明，不断更加清晰。那么到了 罗马书我们也看到说，福音不单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希利尼人，也是给外邦人的。所以救恩一定是这个普世性的，就是它一定是要临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血统，它不只限一个民族。所以福音是普世性的，跟普救论是两个概念。我讲过，谁能回答一下普救论跟普世性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谁能回答一下？李航道弟兄回答一下，什么是？先回答普救论，先解释定义，再解释俩的不同。普世性跟普救论，
应该是它是一种普遍的，它是一种叫普遍的救恩。世界各国不论是说以色列还是外邦人，都要受到这个，都要受到上帝的这个恩典。我试论好像有点错，我说什么所有人都要被得救
啊。
普救论是有一种局限，就是普世论好像就是没有原则的。
谁还能再补充一下？
普世论应该是普世论应该是有福音是面向所有人的。
哦，
但是呢，
普世性
普救论它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与耶稣的宝血是都有的，是不一样的。那普救论的他们解释好像是就是福音是面向所有人的，那所有人就如果他相信他就能得救，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得救。
哎，有点混乱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普世救恩的普世性？因为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列国的万族都要到你面前来，对不对？那普世性是要强调说，基督的救恩不只限于一个民族，它是遍及世界各个的民族，在每个国家里面总会有上帝的百姓，那这个叫救恩的普世性啊。那什么叫普救论？就是说的阿米念主义，他们认为耶稣是为所有的人而流血牺牲已经死了，那谁会相信呢？当然了，他们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得救，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就灭亡，对不对？那这叫普救论。所以两点要分清楚。所以福音一定具有它的普世性，如果没有普世性的观念，就不会产生宣教运动，所以罗马周边的野蛮人就不可能归主，所以18世纪、19世纪不可能产生宣教的浪潮，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得救，我们有可能永远被视为不得救的外邦人。所以福音一定不单单是给救的以色列人，它是给任何一个民族当中的被上帝拣选的人。所以福音具有它的普世性，但不等于它的普救论。那下一处经文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为什么呢？为有福。那这个观念就和创世纪12章1到3节就一致性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保罗说，那个你是谁呢？那个你是指向一个单数，一个子民，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万国真正的蒙福是相信耶稣基督不再被定罪啊，罪被赦免啊，这个呢是万国称他为有福的啊，人必须要因他而得福，万国要称他为有福的人必须在耶稣基督那里人才能蒙福，若不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可能罪得赦免，不可能蒙福。那我启示录5章9到10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们配拿书卷，被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什么呢？执掌王权。所以我们在启示录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说啊，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完成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用血所买回来的人没有只在一个民族以色列的族群当中， 而是在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都有他所买回来的人，要称他为主，他们做他的子民，而这些的子民都是圣父对圣子的赏赐。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就说，弥赛亚的国度必定包括地上的什么呢？万国，并不是说万国所有的人都相信基督，而说上帝救恩所救的子民在地上的万国当中都会被显明出来。谁是被显明的？那可能听到福音相信的人就是被显明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方面，那救赎之约对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救赎之约是在永恒中的去探讨父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协定，不是在历史中间，在永恒中间。那么谈到永恒的事情，我们就非常小心非常谨慎，认为永恒的事情我们不能去触摸啊，因为那个我们是遥不可及。所以圣经也限定个原则说，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是属于他的什么呢？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不能探索那个永恒未知的事情。那么救赎之约它不是一个未知的事情，就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有一个协定，父差派子，子完成救赎，圣灵来将基督的果效，救赎的果效能够实施在罪人的身上。这个不是一个猜测，这个不是圣经之外的猜测，是圣经所启示的。如果有人会说，就永恒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探讨，那个华而不实，我想这个就绝对错了。反而救赎之约它要关注我们现在的事情，只有救赎之约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信仰生活的确据。如果不明白救赎之约，就无法明白上帝的爱，我们也无法知道我们救恩是安慰的确据的，它也保护了我们随意去猜测那些未知的事情。所以救赎之约它是实用的，圣经启示的，它绝对不是那些隐藏的我们不可知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我们就无法对救赎之约有正确认识。首先救赎之约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我们在定义里面可以看到，救赎之约是三一神在永恒当中精心所计划的，而这个精心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把它去实现出来。那么神在永恒当中就爱了我们，神在永恒中爱我们，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行的善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感动三位一体的神，因为我们在历史当中存在的时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罪人做仇敌的时候，他已经爱上我们。那这段经文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十节，他用了三个的词汇来描述基督徒啊，描述我们未蒙恩之前的状态。首先是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还软弱不是说我们不能遵行上帝的话那么软弱，是指我们无法去认识上帝，无法去寻找上帝的时候，基督就已经按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怎么样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个软弱等同于说，哎，我信主还有软弱，这个不是指那个意思。这个软弱不能离开这个写字的文法，这个软弱是指向一种未得救之前的状态的描述，就是在罗马书告诉你说，没有一个人寻求神，也没有一个人明白，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上帝那里去，是指这个意思。那下一组词汇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基督在十字架替我们死，我们那个时间在做什么？我们知道了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罪人。那下一组词汇是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这三组用词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根据我们在今生的某一个优点和长处，而是根据他永恒的旨意就决定要爱的我们。没有救赎之约更能让我们去想到上帝的爱是在没有世界之前，没有人类 之前，上帝就已经决定在永恒当中让基督替我们死，完成救赎，让我们做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说，如果我读到了神爱世人，圣经上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这是上帝爱的表明，这个爱真的很伟大。但是救赎只有把我们带离出历史的这个长河，把我们带到永恒当中去，看到说在那个永恒里面，地上的万物都不存在，大地也没有被地定的时候，在上帝和上帝圣子圣灵三一神的计划当中，就已经把我们写在了生命册上。所以唯有救赎之恩更能让我们去认识上帝，晓得他的爱。那我们说软弱罪人和仇敌是表达一种什么状态？这三种词汇在描述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未得救之前，在属灵上是无力遵守，根本无可能性。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为零的，就是没有一丝向上帝转向的意愿。我们就好比一个尸体，是无法对活着的人产生回应或者是安慰。上帝怎样用自然的恩典赐给我们，将福音的恩典给我们，我们都是不理会的，也是不能够回应的。以弗所就说死在过犯罪恶中，哥林多前书说无法明白属灵的事，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无法看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无寻求神的意愿，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乃是说基督照神的旨意在满足的时候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所做的乃是完成在此约中的义务，并为我们取得救赎。所以唯有救赎之约可以让我们脱离人本的信仰，可以晓得上帝的爱是爱的软弱的，还在做罪人的，还是仇敌的人。那第二个方面，救赎之约提供安慰和确据。那这一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今生的信仰生活里面，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行为的好与坏而动摇我们对上帝救恩的信号。只要我们是一个人，就会有试探，就会有各样的攻击临到我们，让我们怀疑是上帝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我们也常常会因自己的行为的好与坏来找到一种的安慰和确据。所以当我们行为敬虔的时候，就认为说我是上帝的百姓，当我行为比较缺少的时候，就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百姓。而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思维方式，就使我们在救恩当中没有任何的安慰。但是救赎之约就带来一种极大的安慰和确据，因为救赎之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圣父在圣子里拣选，圣子满足了你得救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圣灵将圣子成就的救赎义处实施在你身上。我们救恩不在乎我们是否敬虔，是否能行善事，而是因为圣子悦纳圣子的工作。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跟我们的善行敬虔没有关系，是因为圣子已经完成，已经做成了。所以如果我们说我很难在救恩当中来判定我到底是不是在救恩当中，因为我的行为影响了我的对上帝的信号，我好的时候我对上帝有确信，我不好的时候我的确信就丢失掉了。问题是什么？因为没有明白到底是谁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满足了父一切救赎的要求。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什么呢？被定罪了。这个经文乃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父永远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影响不了神。好的时候赦罪，坏的时候定我们的罪，好的时候神爱我们，不好的时候神丢弃我们，根本不会影响上帝对我们爱的这个左右的摇摆。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是透过谁啊？透过基督来爱我们。 而那种的思想就是做工的得工价，我做得好了我就有错据和安慰，我做得不好了就失去了这种的安慰和错据，是错误的。保罗接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什么呢？义。我们为什么在上帝面前可以有诺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一切的定规，不在乎我们做的多与少。所以路德有一个非常幽默的话，这个幽默的话常常认为路德在讲错话，其实路德没有讲错话。路德说，基督徒呀，尽情的去犯罪吧。他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不在乎上帝的恩典去犯罪，而是说你犯任何的罪都不会使上帝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不再被怎么样了，被定罪了。我们的生活的敬天与败坏丝毫不影响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这一个行为。那在海德堡的问答这样说，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答，唯独借着对基督的真信心，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的干犯了上帝一切诫命，从来没有遵守其中任何一条，并且仍然倾向于各样的罪恶，由然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并非出于我任何的功德，将基督完全的补税公义圣洁归于我，好像我本来就没有罪，也从来没有犯过罪，又好像我自己做成了基督为我做成一些的顺服，只要我有信心接受这恩惠就够了。所以在海德堡院的问答清晰地表明说，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再被定罪，上帝看我们是无罪的，不是我们行为所造成的，乃是因为基督所做成的救赎而被上帝称为义。我们很难摆脱救恩当中的不确定性，但救赎之约可以更直接告诉我们说，真正满足父的要求拯救我们的就是圣子要做的一切。那第三，救赎之约保护我们远离无谓的猜测。首先我们要一点强调说，救赎之约它不是一种的猜测，它是根据圣经的。我们找出大量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救赎之约它是有圣经的根据，它不是改革宗自己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它也不是长老会独有的，它是圣经所启示的。而这些经文的根据让我们真正去明白说，救赎之约不是让我们去猜测那些未知的事情，是让我们信靠圣经所启示的事情，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在救赎之约的规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父差遣圣子，圣子完成救赎，圣灵将圣子救赎应用在我们身上，三个位格都与圣子有极大的关联性。他是把我们的眼光能够带到一个可知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圣父对子的猜派了解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透过耶稣就成就的工作看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将圣子救赎的工作实施在我们身上，可以再次认识到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所以救赎之约让我们定睛所关注的不是那些未知的已知的，而且完全将眼睛盯在耶稣基督的整个的救赎工作上。所以霍顿就说，神向我们隐藏他的预定，但没有隐藏基督，他揭开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基督的工作，基督位格和工作做出我们蒙拣选唯一可靠的证据。我们不知道上帝拣选了谁，我们也不知道上帝要恩待谁，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基督被父所差派，父 给子定下救赎的每一个规定，子在历史上完成了救赎的每一个规定，圣灵将圣子做的每一个规定通过圣道讲述给我们听，这些内容我们都是可见的、明白的、可以相信、可以持守的。所以这个教义也告诉我们要仰望约里的中保，他也为我们取得了救赎的福分，信心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永蒙保守和得荣耀。这个教义也教导我们这些在现今邪恶世代背走的客旅，要定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身上，是他完全顺服的父神。这教义也告诉我们，虽然生活是混乱变幻莫测充满苦难的，但我们的救恩不会改变或消逝，因为这救恩是荣耀的主亲自为我们赢得的，因为这个救赎计划更是在永恒当中做成的。所以今世的历史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上帝永恒的计划在地上实施的。所以救赎之约它一定不是一种形而上或者华而不实的，它反而直接告诉我们上帝的爱在永恒中，它同时也告诉我们上帝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同时也保障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已经启示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救赎之约它的内容。那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使我们能够认识救赎之约。我们只有通过救赎之约才知道你是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就已经要计划爱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你也在永恒中计划你差派子来，子完成定规，圣灵将子所完成的救赎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这一切的爱都超过我们在历史当中认识和了解，乃是在永恒当中早已立定，早已显明，在历史某一刻告诉我们你早已爱上了我们。我们更相信我们在你的救恩当中是安慰的，是确据的，因为我们的行为在救恩面前是无用的，唯有你的儿子所做成的。我们相信这一个教义，才知道我们今天不是靠做什么来得到你的恩惠的赏赐，乃是相信基督领受恩典做你的百姓。愿主特别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好，我们到这里了。